英国的教会历史。那么我们但是我们读这段历史呢，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教训，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知道读启示录，我们晓得七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走入历史，因为代表最早教会历史最早的三个世纪的教会。从第四世纪开始呢，推亚推拉就形成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罗马天主教，从第四世纪就开始了。然后到了第十六世纪以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起来做改革的工作，那么就是撒迪的教会就开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撒迪教会的开始，这个也是所谓更正教的历史就开始，更正教就开始了。前面是天主教，后面可以说是基督教，如果我们姑且用这个字的话来说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所谓基督教的历史或者更正教的历史，就是第三章。但这里呢有圣灵的解释，这个解释什么呢？解释就是神很不满意，因为什么呢？他说第二节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这是主说的话，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为什么不完全呢？那么跟主启示他自己有关系。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那七灵当然代表圣灵，圣灵代表是活的，代表生命的灵，毫无疑问的。而前面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就证明说改革没有多久以后，慢慢慢慢的整个运动就死了，慢慢整慢慢你就看见就只变成外面其实死的。所以现在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活过来。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注入生命。所以如果外面光有科技，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没有多久以后他们所遭遇的情形。那马丁路德自己也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改革一切都很好，但是呢现在不再是罗马教，现在变成路德会，礼拜天也聚会，那么在日内瓦也是一样，那么各地都不一样了。他们现在过去是望弥撒，现在他们主日来到主面前敬拜，能够听见主的话。所以刚开始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主的话很清楚，就是说今天撒底有一个危险是什么？慢慢慢慢他虽然把所有这个在巴比伦那些腐化的东西去掉了，但是慢慢慢会变成一个形式，变成一个规条，变成一个遗文，变成一个死的东西，变成一个宗教，那的确变成一个宗教。所以严格在我们知道，在当初早期的教会一切都是生命，但如果生命漏掉了，你外面还是有个架构，那个架构世界上人怎么称呼它？当然把它称一个宗教，很清楚的。所以有罗马天主教，那么这就是推亚推拉，那么有更正教或者基督教，这个就是撒迪。那么神老早知道，我们主老早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意思就是说你只开始，但你一直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不完全。所以呢你看，等到所以你读整个历史你就知道，最早最早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班弟兄姊妹就是叫做崇敬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觉得教会今天恢复了不错，但是恢复的不完全，世界跟教会还是连在一起，就像当初罗马跟世界连在一起一样。所以他们知道说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那是教会堕落的开始，是教会衰败的开始。那么这一点你知道改革的弟兄们看不见，所以这一帮人他们不满意，他们要回到什么？要回到圣经起初的教会。 但对改革的弟兄们，他们注意的是那个延续性，属灵的延续性。所以他们虽然改革了，但他们承认是他们还是接着那个教会一直下来。不过罗马天主教腐败了，他们有赎罪券等等，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掉，偶像东西去掉，那么我们应该就继承下来。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继承下来的，你所继承的局面就是世界跟教会结婚的局面，所以就是别加盟的局面。别加盟就是结婚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推啊推拉完了就是别加盟。所以天主教也好，从别加盟所承受来的就是什么？就是世界跟政治，跟世界跟教会是结婚的。那么到了这个撒迪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你看见这个本来是天主教，现在变成路德会了。那在英国，在赫兰这边呢，赫兰的信义宗。那么这个大家都这个，所以到了，所以这个就是长老会了。所以后来他们到了纽约以后，也是长老会了。那这个跟当初的那个清教徒又不一样，又是另外一不一样。他们通通是跟随加尔文的人，所以我们叫最早是崇敬派不满意，那么神就兴起他们来做属灵的反应。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到等到那些人从日内瓦回到英国，他们这一班人也不满意，那这一班就所谓清教徒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了清教徒的故事，因为如果你不认识清教徒历史，根本对于教会历史可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我们从各方面我们对清教徒终于有认识。特别到了美国，他们做了好几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在日内瓦成功的，第二个实验在苏格兰可以算成功的，第三个实验是在美国，在这里在 Boston 做，第四个就是在他英国自己本土做了。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过清教徒的梦，我们也知道说最后清教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们乃是觉得要接近圣殿，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就是神的殿，所以他们要接近自己，所以他们你看见他们不苟言笑的，他们也不完全照着圣经的话，完全遵守圣经的话啊，那么有很多也不爱世界什么等等，所以这个是大家对清教徒的印象。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最大的使命就是要 purify the church， 要接近圣殿。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到现在我们也很清楚了。所以呢，你看见一直有人不满意，就表示什么？一直表示神的话没有错，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如果完全就不需要有清教徒了。但等一等，你看见清教徒的梦能不能实现呢？不实现，因为那个不合乎神的旨意，神的做法不是这样做法。因为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如果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那没有一个人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离，世界只有办法就是离开，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你的背当然要向着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做人的救主，不做救世主。这个世界坏到这个地步，我们神不要救的，但谁要向在海里面要钓一个一条鲤鱼钓上来，神要做我们的救主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世界的话，那你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清教徒所做的。我们知道说在罗马教会，世界跟教会连在一起是没有错，因为什么？因为教会已经世界化了。但是呢，清教徒和加尔文的跟随人他掉过头来，他要什么？要世界基督教化。这两头都是世界跟教会联合的，一个呢是世界这个教会世俗化了，所以世界跑到教会里面来了，以偶像跑到教会里面的，那这个就是罗马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现在呢，到了加尔文，他们掉过头来怎么样？他们因为福音和广传的缘故，所以他们想怎么样？想福音化，福音化世界是对，是指着你要叫每个人得救说的。但是不可能全部得救嘛，你总有这个总有种子落在路旁的嘛。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你最多这个社会里面四分之一是基督徒，所以今天你不可这个还是世界，你看你们75%还是不信的，所以现在你怎么可能根据圣经里面的教训怎么样？这办不到的事情，是很好的理想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清教徒一再是试到最后，我们讲过了，最后他们还是被安利教会赶出来。 他们本来觉得我们要终于安拉干会，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被赶出来。尤其到了后来，没有希望，不可能嘛。所以最后到了美国以后，到了特别到了17世纪晚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堂会主义，就 Congregationalist， 跟 Puritan 最后就合流了。这个合流以后，这个叫什么？叫 American 这个叫做叫做 American Congregationalism。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东西的，这个就是因为在英国完全失败以后呢，所以现在呢，当初的 Puritan 和当初的 Pilgrim 他们这些人就通通合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美国很特别的，叫做 American 这个是美国的堂会主义，这还不是英国的。那么然后呢，不要忘记了，到纽约来的那个当初最早的荷兰的所谓 Dutch Reform， 那这个就是所谓长老会了，那就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后来在美国才有这件事情发生。那么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到了美国应该很好了，结果还是死的，所以最后呢就有 Jonathan Edward， 就是爱德华，这个是不得了的，这是为 Great Awakening， 大家都睡着了，所以一个大的觉醒。那么那个觉醒呢，和英国的威斯利约翰的他们那时候大复兴是同一个时候，同一件事情，几乎同一件，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所以神还是爱他的教会。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所以你看见到18世纪，英国就有了大复兴，接着威尔斯，接着威利公会，威利兄弟，然后在美国接着 Jonathan Edward 这些人，还有接着其他很有名的人，就在这里就带领很大的福音，那是 Great Awakening。叫大觉醒，那么这个大觉醒和他们的革命有关系，和美国的革命有关系。那为什么说今天美国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美国精神当然跟圣经有关系，这个跟教会历史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教会历史没有读清楚的话，你根本有的人说哦，这个美国革命，那我常常考年轻人一个问题，他们应该美国历史比我懂，我常常问他们，我逼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请你告诉我，美国那个时候凭什么要革命？法国革命有道理，法国因为经济太差了，各方面怎么压迫他们呢？我说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算是英国的殖民，有什么危险英国一定会派兵的，那么美国有什么好处呢？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所以一面来讲是跟英国很好，你可以受你保护，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自由的，你怎么样我还是做我的，当然有你足够的自由。那就像今天为什么 Texas 他们要不要独立？他们当然不要独立，好好的为什么要独立呢？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个原因的，一定有个什么原因，这个原因绝对不，当然后来他们讲哦，因为他们苛捐杂税，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苛捐杂税你可以勒紧你的腰带，你不会把你的儿女送上战场啊。你今天讲革命什么意思？革命就是说你会讲那年就都差不多一把了，那么然后呢你要年轻人去送死才对啊，是不是呢？那么你除非真的到了不得已，没有第二个选择，才会有流血革命这个事嘛。所以有法国革命，有各种革命，各地都有啊，那就表示这个政府非推翻不可了。现在连和谈也不行，什么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真正你如果要看美国革命的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什么，那么很清楚的你会发现，这个美国大觉醒是在18世纪的前一半，后一半1776年才有美国的革命。所以然后你看见美国革命最后产生了什么东西，产生一些美国精神。美国精神为什么跟英国不一样？那么这个当然跟教会历史有关系的，教会历史有关系。虽然有贵格会，有 Anabaptist， 他们都不参政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思想影响了这一班的人。所以最后为什么这个英国来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说在 Northern Boulevard， 不是那个贵格会的会所吗？那老早就有了，那么他们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那除非就是到了革命时期的时候，那么所有这里都是英国，这他们是 Flushing 的人通通站在英国这一边。那么然后那个医院呢，就那个会所呢就当作医院，就那一段时间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那如果一般的人是同情英国人，尤其你看看，如果你从英国国家从英国过来，对家当然对英国当然有感情的，那为什么他们多半人心会主张 会赞成。那么不错，前面的阿兵哥打仗不错，但打仗你要有要人心能够支持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整个的人心为什么会倾向独立？那么这个呢，和教会历史有关系，就是和大觉醒跟革命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后来的事，就是十八世纪的事。但是问题呢，我们还需要回到十七世纪。为什么？还有一件，还有一个历史我们没有讲清楚，在这一次里面，那就是贵格会的历史。为什么贵格会？因为我们讲过了，上一次我们讲过两个见证人，不是吗？一个是赫琴森，安妮赫琴森，还有一个是谁？还记得吗？就 Mary Dyer， 戴尔姊妹。那戴尔姊妹不要忘记，戴尔姊妹结果呢是做了什么？做了寻道者。你还记得吗？就是说本来戴尔姊妹是跟赫琴森可以说是他跟班的，可以等于他的学生，得到很大的帮助，非常佩服他。那么当这个赫琴森姊妹受审的时候，他根本在旁边一路上陪着他。后来有60个人陪着赫琴森离开，就被赶出去，只有赫琴森了，就他们宁可跟他们一起走，就从走了7天，那下雪天呢，然后从 Boston 一直走到罗德岛，那从那里就开始了他们的新的世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在地里面过，就在挖个洞在里面过日子的，周围都是狼啊什么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不是傻瓜，这些人不是。那么达尔呢，就跟着他。那么等到后来这个谁呀、啊？后来这个赫琴森姊妹殉难以后，那么他当然照顾他的姊妹。那么结果到了1650年代的时候，1650左右的时候，52的时候，那1652其实就是贵格会刚开始的时候，1652。那么赫琴森呢是比贵格会要早的，肯定是早。那么达尔那个时候因为还活着，所以呢他就到英国来了，到英国来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了 George Fox， 就碰到乔治福斯，他是贵格会的创始人。然后呢，他就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我们在 Boston 所看见的，其实就是乔治福斯所看见的。所以你看见他们教得非常的通，所以从此以后，当然这个回来以后，他就变成贵格会的人，就变成贵格人了。所以呢，然后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么他结果他去看到保省去看望那些要出死刑的弟兄，他其实他只在监狱门口啊跟他们打打招呼，结果就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他是也是贵格会的。那么根据那个时候贵格会的规矩，就是说你如果把你赶出去，你再回来的话，就是三部曲嘛。第一部曲你再回来割你耳朵，然后呢割你右左另外一个耳朵，然后最后呢，或者把你舌头啊，我就用烙铁这个穿个洞，那么最后你再不听话的话就是死刑。所以没有想到他们真的达尔姊妹真的出了死刑。但是不要忘记，达尔是最后一个寻道者，在贵格会的最后一个寻道者，这点很重要啊。就好像 John Brown 是最后一个被关起来的，为着聚会被关起来的，那么这个他是最后一个寻道者。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查理，你知道查理二世那个时候就特别关心这件事，你就告诉这个 Boston 当局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不能处死刑的。所以呢，好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处死刑。但没有处死刑，那是1661年的事，你还记得吗？达尔寻道是1661年的事，也那一年呢，1660年的事情。那个时候，可以说刚好是就是查理二世他们刚好 Great Restoration 回来的时候，所以呢，好，这是最后一个。但这并不表示说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受逼迫了，他们仍旧受逼迫，我换个方式，他们绝对不把他们处死。那么上个礼拜我不是给大家看见一张图吗？那个图就是有一个贵格会人是用车子推，后面上身是光着身子，然后鞭打他，一路把他送到境外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要记，那个时候呢，这个贵格会的这个清教徒怎么做呢？他们说好了，我们要听皇帝的，听英王的命令，我们不再处死了。所以呢，他们很得意啊，他们说我们这样做，现在从那个时候才有个命令，就是说我们把他处死，但是呢，我们要凌迟他们，要羞辱他们。所以不管是男的女的 Quaker， 那么到时候一定是光着上身，而且然后一定是用那个车子一直拖拖一面鞭，然后最后把他送到境外去。所以这个达尔是最后一个寻道死的，流血的，但受羞辱的还是继续下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过头要问，到底亲，到底贵格会是谁？他们为什么受那么多苦？那么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见有一般基督徒他们真的受寻道，甚至于寻道都在所不惜，愿意流血为主，用血来做见证，你常常发现神的工作在他们中间，他们真的，你看见吗？因为到一个时候人能不要命，而且你看见这个信仰一定是真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勇敢？为什么 John Bang 这个那个谁啊，已经他们已经告诉他了，他说现在我们把监狱的门打开，你走出去都可以，他不肯出去，他说我没有罪，你现在这个就像他们当初保罗所讲的一样，你没有定罪，你怎么会把我放在这里面？因为你们前一个州长，前一个 governor， 就是那个时候是斯戴文森嘛，那前一个那么完全的法律是根据什么？根据荷兰的法律，荷兰的法律是容忍的法律，意思就是说，好，我们今天在荷兰欢迎你们，贵格会的人都可以来，你们绝对不可以带着贵格会礼拜堂是不可以的，但是你们在哪里聚会都可以，有信仰的就是容忍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看这个新荷兰在这个曼哈顿那个地方，那个办法什么办，律法什么律法，大家有信仰自由，聚会的自由。所以呢 John Bang 就拿着这个不放，还拿着这个请愿书不放，就回到荷兰去上诉。那么后来这个果然那个州长败诉， John Bang 是胜诉，所以从此以后他们有聚会的自由。但是不要忘记，那些受逼迫的人，你到哪里去？当然就逃到这一带来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法拉盛到处都是这般这个到处受逼迫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清教徒的世界里面，你看两班人是不受欢迎的，一个是崇敬派，或者你姑且说就是今天浸信会这班人，还有呢就是贵格会这班人。那么好了，崇敬派的历史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不算英国历史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叫贵格会肯定是英国历史一部分，英国教会历史一部分。那贵格会什么时候可以算是成立？应该是1652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1649年的时候那个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大家都知道，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清教徒掌管的世界，他们一共掌管了11年，大家可以想，一直到1660年，那么他们才把那个查理二世迎接回来，叫做大的恢复，叫做 Great Restoration，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英国历史的是这样写的。所以呢，现在你如果看那一段故事，我们就晓得，那么这个等到贵格会起来的时候，刚刚好什么？刚刚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啊。这个谁才多少岁啊？这个乔治福斯呢才23岁。那么你想想看，他是我看了，他是1624年生的，1624年如果52的话，你看才28岁，对不对？应该才28，在二十几岁。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他更年轻一段的时候，根本是内战了。你知道打了内战，打了一段阵子嘛，然后不和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贵格会完全是在那个战乱的时候，在那种情况底下，那么然后呢，甚至于这个清教徒不惜一战，你看皇帝一战，清教徒还战，而且呢，他们去打仗，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了。那么在旧约有打仗，所以当然基督徒还是可以打仗啊，为什么不可以打仗？他们所守的律法根本就是10条诫啊，他们没有想到新约去啊，没有想到这个新约，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所想的只是旧约守律法，就是守旧约的律法，然后安息日就变成主日，守主日如此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还平安得很，他们可以为着正义而战，为了真理而战，他们觉得他们就像旧约一样，有的人像摩西一样，有的人就像旧约很会打仗，那些像参孙的什么这些。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从来不会问说基督到底可以拿武器，他们从来没想到这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慢慢慢慢的，你如果在一个宗教的架构底下，慢慢慢这个人会麻木的，慢慢慢这个良心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就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没有困难，一点困难都没有的。所以你想想看，到了时候大家用武力来解决很多问题，用武力来解决，你看见吗？那么而且这些人，他们的梦想不过什么，他们不过是 purify the church， 他们要接近圣殿，那么应该跟圣灵合作接近圣殿才对啊。那么怎么能用守人的办法，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呢？那当然，你说好了，我现在把人在这个在什么？我现在在这个在国会，占大多数，那么这个好，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你如果有办，你真的很，你送人到国会去，这个可以，你多数就多数嘛。但是你没有想到，那个英王根本不理，根本他不是这套，他根本就不听，就把他解散了，所以才引起内战的。那引起内战就是说，现在好了，这个你说英王肉体当然肉体本来就是嘛，但是呢你应该更属灵才对啊，但是不，结果你也是用肉体的办法来对付肉体的办法，所以这就变成内战。所以其实不信的人只要读教会历史，他们不明白这一段，你看他们不明白，他们说跟正教这个天主教逼迫基督徒，那么基督徒跟天主教中间有战争，这个可以想象得到，这可以领会的。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安利甘会肯定是跟正教的，现在新教徒肯定是跟正教。那对于不信的，你想想他们脑子里怎么想？你们怎么为着这个，为着长老智慧，为着不要主教职，为着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应该有属灵的解决的办法才对啊，你们怎么打算用肉体来解决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下，你认为圣灵的同在还有吗？当然不会有啊，怎么会有呢？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当然整个聚会是死的嘛，没有问题嘛。那么现在不光是安利甘会是死的，连根正教，你不要忘记，连清教你是个可以唱可以打胜仗，里面良心里面还是不行的。你如果真的爱主人不行的，你试试看，你只要发一次脾气，你只要发一次肉体，你外面讲得很好听，你也不认错，你里面不舒服，你里面不行，不喜乐的，不可能，里面是憋气的，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大家现在不照着神的话来做，完全那么还以为是侍奉主，这个不跟保罗那种差不多吗？所以久了久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安利甘会就要的是外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国王是借助这个主教制能够控制整个的英国世界，因为这是一层一层下来的嘛。否则你一向长老会都平等的话，那就完了，那就失去控制了，就不可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看英国国王所做的梦，跟安利甘会连在一起，那么他们所做的梦是一个，清教徒是另外一个。那么等着大家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圣灵怎么会同在啊？怎么可能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应该掌权，只要基督做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不要忘记 George Fox 就在这种情形底下长大的，所以他里面非常的痛苦啊。那个时候大家你看看，因为你实在说来，人一失去了主的同在，他良心就麻木了，良心一麻木就跟着世界走啊，年轻人就犯各种各样的罪啊。然后呢，他有一次但是他很爱主，叫乔治福斯，从小他父亲是织布的，那么他好像没有读多少的书，他后来是学做鞋匠，可是呢有一件事是很真的，他声音非常非常熟，所以不要弄错了，很多人以为是贵格会不读声音，只注意里面的感觉不读声音，这是错的。最早最早那些贵格会的地方是对圣经是最清楚最透亮，没有毫无疑问的。不过你看见他们的确有一些新的发现，因为在那个整个大环境里面，你看看现在到了礼拜天去做礼拜，你如果到安利甘会去的话，根本你不会祷告，因为他有个公祷书的，你不会，根本你不会祷告，你不会说，所以我祷告是人来祷告啊，不是你这样念一段不行的，当然不行啊。所以呢，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礼如仪底下，一些都是死的嘛，你根本人根本不在里面的嘛。